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如清吧，其醒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程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彻书。大彻书分了十三品，现在在讲第八品的内容。第八品当中呢，前面已经通过书生的仪轨受了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之后呢，要手持这个书生的学处等等。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修持自他相换的这个修法宣讲完之后呢，今天讲第三个科判，具足政治正念之旅。具足政治正念呢，做一个菩萨，那么要护持菩萨戒，那么必须要护心，护心的方便呢，就是依靠这个正念。所以说呢，在入行论第四品第五品啊，这两品当中呢，也是广说了政治正念不放逸的内容。在此处呢，无光尊者也是描绘政治正念的修法对我们来讲是极其必要的，基于殊胜的。恒以知念不放逸，断恶行持如海善。恒以呢，就是讲这个时间啊，就说是不单单说我们在这个听法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注意的时候，必须要安住政治正念不放逸。实际上呢，应该将这个政治正念不放逸贯彻或者落实到一切的这个时分当中。在白天的时候呢，尽量安住政治正念不放逸。如果白天能够安住，夜晚在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提醒自己啊，也能够在梦中手持政治正念不放逸。如果能够这样行持的话，那么自己白天晚上，像这都是不离开佛法的这个境界当中，一天如此，一个月如此，一年如此，一生当中如此的话，解脱就大有希望了。所以说此处呢，讲到应该恒时以自念，就是正知正念和不放逸来摄受断恶行持如海深。那么断除一切恶业，行持如海一样的这个广大善法，这个就是菩萨行的可以说是总纲，菩萨行的主要的修法。依靠正知正念不放逸，可防护戒律根本之自心，使其不被烦恼所染污。那么这一句呢，主要是讲过讲到这个正知正念不放逸它的这个作用的本体，它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我们能够依靠正知正念不放逸呢，那么可以防护可以说自心，那么自心防护好之后呢，戒律就能够守持。那么如果能够守持清净的戒律，守护自心的缘故呢，自己的相续就不会被烦恼染污，就能够恒持的行持这个殊胜的善法。那么正知正念不放逸呢，我们在学入行论的时候有提到过，所谓的正知呢，就是恒时观察自己的三门，恒时观察自己的身与意在做什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恒持具备这种正知。正念呢，就是不忘失善的所缘。那么当自己观察自己的三门，观察完之后呢，就应该安住于正法的状态，安住于善的所缘当中，这就是这个正念的定义。不放逸呢，下面还无光尊者还要定义，就是说自惭有愧的这样一种自信。那么如果能够恒时观察三门如果能够恒时保持这个清醒的善法的状态，又能够自惭有愧的话，那么自己必定能够顺利的修行。即应当以正知正念不放逸来护持自心。那么这句呢，主要补述，那么应该以正知正念的不放逸来护持自己的心，意念此菩提心之功德，与使菩提心之过患而不是正念，意念菩提心之本体而不是正知，如见玄般小心谨慎至关重要。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恒时的意念所谓菩提心的种种的功德，然后如果失坏了菩提心的这些无量的过患，那么都应该意念而不忘失殊胜的菩提心的本体的正念。意念菩提心的本体就菩提心它自己的本体是如何的，如是的话就说是不离开这个正知。如见玄般小心谨慎至关重要，那么这个见玄般呢，就不是特别好理解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射箭的时候，射箭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对他将这个弓弦拉开，然后呢就是说瞄准这个靶子要准备射的时候呢，他就处于一种比较这个小心谨慎的状态。那么如果没有这样非常小心谨慎的状态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没办法真正的可以说将这个箭射出去中就是说射中这样一种目的。那么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在拉弓在这个拉弓的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吧从这个方面讲了这个小心谨慎。为什么呢？若失正知正念，则失毁善法，善业刹那间无情而产生。那么从反方面讲，如果没有保持正知正念和不放逸，那么失去了这个正知和正念，处于一种烦恼的状态， 那么就会撕毁这个善法，因为有没有观察自己的这个菩提心的本体，没观察自己的三门，也没有应验这样一种功德和过患的缘故呢，那么相续当中就会极度的放逸，放逸之后呢，就会撕毁一切必要的善法，然后呢，这些这个罪业在没有正知正见的情况下，就会无情而生起了。入行论云：或嘴不正知，尾随念思后道息所具福，令堕诸恶趣。或嘴不正知呢，这个方面就将不正知比喻成一种烦恼啊，这个不正知就是一种随烦恼。那么就说此处呢，就是将这个随烦恼的这种这个不正知呢，比喻成一个盗贼。那么这个盗贼他会就是说尾思在这个思念的这个背后。那么就是说我们平时如果说是忘失了正知正念，忘失了正知正念之后呢，这个不正知就生起来了。不正知生起来之后呢，就会盗息所具福，那么就会偷盗我们以前通过精进啊，通过生与意积累的一切的这个福德。然后自己的福德道光之后，在这个在这样一种同时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正知的这样一种或者也会造下很多罪业，所以说一方面相续当中没有福报，一方面呢也造下很多恶业的缘故，所以说在死亡的时候是必定恶趣无疑必定会堕入恶趣，所以说呢这方面讲定堕诸恶趣。此群烦恼贼循序欲打劫，得变夺善财，复毁善去命。此群烦恼贼就是讲这个无有正知正念啊，这些这个烦恼贼循序打劫，他们呢就说是这个犹如一些这个强盗一样，他们就在就寻找这样一种空隙，寻找这样一种下手的机会，那么就想打劫我们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圣财，得变夺善财。如果得到了这样一种方便啊，如果说他找到一个下手的机会的时候呢，就会毫不犹豫的、毫不留情的夺走我们相续当中的一切善财，然后呢毁坏我们的这个命根。就像这个强盗，这个强盗一旦得到了下手机会，他一方面要抢财，一方面要这个杀人，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的杀人越货，这个就是这个强盗他自己的本体，他的本性。这样一种这群烦恼贼不正知和无正念呢，这个方面也是一样，一方面要多就是说抢夺我们的这个福德等等的善财，一方面呢要这个毁坏我们的善趣的命根，让我们没办法获得这个善趣的本体。故中不稍纵正念离一门，离则失诸患，复助于正念。那么下面呢就是教导我们呢应该好好的观察自己的三门。故中不稍纵正念离一门，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恒时的谨慎，乃至于稍微的放松也不行的，不能够稍微的纵容这个正念离开我们心意的大门。那么正念就像一个哨兵一样，它就是这个守护我们的这个义门的。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正念的哨兵离开了义门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很多的过患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过患。所以说呢离则失诸患，一旦我们发觉到通过正知发觉到这样正念它离开了我们的这个义门的时候呢，就马上应该思维就是说撕毁正知正念的过患，附注于正念，马上要安住于正念当中。这个方面是讲到了这个道理，修行的这个道理已经讲到了，能不能够做到就是说是这个故中不稍纵正念离一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呢，要看我们自己串习的这个熟练的程度。如果串习的深，或者说是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的话，那么就会去这个反复的去训练。那么如果我们在学的时候或者思考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情就认为这个可有可无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如果不下功夫的话，那么就不会去串习，所以它力量呢绝对会薄弱，一薄弱之后呢就很容易离开正知正念撕毁这个戒体，或者说是这个升起很多的烦恼。必须以了知菩提心真利益与失菩提心之过患，轮回过患与涅槃功德等清净正知而护心。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无光尊者教导我们应该恒时的了知，如果升起安住菩提心他的这个种种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然后呢如果撕坏了菩提心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过患，这个方面都要这个详尽的了知，还要进一步的思维处于轮回当中的种种的这些这个过患恶趣也好善趣也好，种种的痛苦，种种的烦恼，种种的无明我执不自在漂流等等一切轮回的过患，这方面要详尽的思考。还有呢思考这个获得涅槃的功德，那么思考轮回的过患、涅槃的功德、菩提心的利益和菩提心的过患呢，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些殊胜的教理来做思维，一方面呢可以就是说运用这些以前的这些大德的示现正方就是说是这个正面的例子 还有就是说反面的例子，这方面都要思考。比如说在很多佛经论点，很多这个世间的因果的故事当中呢，讲了很多就是说这些这个类似的内容吧。一方面呢，就是说讲到这些漂轮回当中的无量无边的这些痛苦过患，还介绍了一些圣子获得了这个小乘涅槃大乘的菩萨地佛陀的功德之后呢，殊胜的功德。还有呢，就是说通过修持菩提心，他获得的殊胜的利益啊，是会菩提心的这些过患，一个一个要思考。思考之后呢，就升起清净的正知啊，通过这个方面来保护自己的心。例如世间的老人历尽沧桑知晓善恶，从而弃恶从善，这个就是个例子。那么作为世间的老人来讲的话，尤其是此处观尊者，以藏地为例，那么藏地这些这个世间的老人呢，他在整个世间当中历尽了很多的沧桑人情的事故呢，经过了很多了，所以说他也深晓内心当中他就是已经知晓了这个善和恶的取舍，知道之后呢，就开始做弃恶从善的这个事业，就是这样的。那么做弃恶从善的事业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对于善恶的知晓啊，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做弃恶从善的这个事业，那么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了知菩提心的利益，是会菩提人过患、轮回的过患和涅槃的功德。通过思维通达之后呢，就对于这些整个善恶，应该是就是已经善巧了之，善巧了之之后，进一步呢就必须要去弃恶从善。也就是说，为什么世界上老人他能够真正从心底里去心底当中去弃恶从善呢？就是因为他真正通晓了善恶的道理。那么同样道理，我们如果真正要从心底里去修持这个弃恶从善的善业，那就必须要从心底里知晓一切这个取舍之处，一切善恶的分歧。只有这样的话，自己的修法才能够说是比较稳固的。因此日日夜夜应当具足正知而修持一切善法，并且观察自己之三门善与不善业出现的情况如何，以食指等方式计善恶之数而断恶行善，此乃以正知护持三门。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日日夜夜的可以说具足正知，在具足正知的基础上修持一切善法，而且在一天当中呢，尽量要观察自己的三门出现的这个善的情况和出现的不善的情况。那么为了就是说是比较可以说客观的，或者说比较清楚的计算自己相学当中升起善和不善，从而加以鼓励或者加以对峙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操作的可以说是可能性呢，这个是无关尊者教导我们以食指等方式计算。实际的方式呢，我们就是在学过前行，大概也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扎肯婆罗门。扎肯婆罗门它就是通过食指的方式计算自己相续当中升起的善心和不善心的这个数字的。那就通过白石头代表这个善心黑石头代表这个恶心。所以说当他自己在每天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呢，升起一念善心，那么就是放一块白石头，升起一块恶心放一个黑石头。刚开始的时候呢，绝大多数都是黑石头。然后呢，他一方面这样计算，当然就是说这个计算是一种方便而已，否则的话，如果单单以这个为目的那就不行了。那么就计算完又怎么样呢？最后就是我的就说是或者这个恶心多怎么样？但这个方面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一种方便。计算了之后呢，就能够从比较深层次的方式来发现自己的心当中这个烦恼深重的程度所以发现之后呢，他就会去改正，历历的改正。所以说一方面在计数，一方面在这个历历的调整自己的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中间的时候黑和白的石头呢就是平齐就是这个相等的。最后的时候呢就是白多黑少，最后的时候纯粹是白石头。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了知自己相续当中善恶出现的情况的这个方式。汉地呢也有一种功过格，就说是功过格呢，这个方面也是相同的，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善业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善功这边，就说是这个功德这边呢打个勾勾，然后呢如果是一个过失呢，就在这个过失这一栏当中呢，就是打个勾勾等等。从这个方面呢，这个方式是几乎是相同的。反正呢，只要自己有心去做，那么肯定无关尊者这个地方教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方式呢，肯定是确实可行的。那么通过这个方面了知自己的这个善恶之数，从而可以下定决心去对峙。否则的话，现在我们认为还可以，好像认为我们每天升起的善心很多，恶心很少。这个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仔细去分析观察。如果真正通过这个以石头计数的方式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可以说 恶心啊，也许是远远超过自己的善行都说不清楚。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还没有了知自己的状态。如果连自己相续当中的状态都不了知，如何能谈到对治呢？所以说更谈不到彻底清净呢。只有在切实了知之后呢，才可以予以去对治。所以说此处所讲的通过这个方式来就是说是这个护持自己的身门。入行论云，在三意身观身心诸情状，仅此简言之，即护正之意。入行论当中也是讲，再三呢应该就深深的观察自己身和心的一切的这个情形，一切的这个状况。仅此简言之呢，就是保护正知的意义。那么护正知呢，第五品在结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摄意啊归摄了。反正呢，什么是正知呢？简而言之啊，再三的观察自己身心的状况，这个就是保护正知的意义。如是主要护持正念如是主要护持正念正知比论云，合掌成劝请欲护自心者，自力恒守护正念与正知。所以说呢，此处主要是讲到了要护持这个正念和正知的内容。入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金刚菩萨呢，他这个为了突出这个正念和正知啊，就是保护正念正知的这个重要性和他的就是说紧迫性，所以说呢他就视线上面呢，对于这个后代的学子通过合掌的方式来劝请，就是说只要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心不被烦恼染污的人呢，应该自力恒时守护正念和正知的这样殊胜方便。如果放弃了守护正知正念，是绝对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心的。自己的心一旦失坏，那么戒律绝对是跟随失坏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正知正念是一个可以说是护戒护心的这个根本。此外还要以不放逸护持自心。前面讲到了这个正知正念，那么下面呢主要是侧重讲解这个不放逸的这个问题。不放逸呢还要以不放逸的护持自心，依靠自己对治烦恼为资产，担心被他人耻笑而防护不善业为有愧。资产有愧才是不放逸之本体，当依此而防护烦恼。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资产有愧，资产有愧是怎么样理解的呢？首先解释资产，再解释有愧。所谓的资产呢，就是依靠自己对治烦恼为资产。那么观待自己来讲，观待自己来讲，比如说自己就是生起一个烦恼或者造一个罪业的时候呢认为非常不应理。观待于自己来讲呢就我生起我作为一个菩萨，作为一个修行人，或者作为一个比丘，作为一个居士，像这样的话，如果升起这样一种烦恼，确确实实是非常不应理的非常不应理。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状态的时候，就叫做自惭。那么有愧呢，自己相续当中升起的这个烦恼，担心别人发现之后呢，被别人耻笑。像这样的话，就是观待于对境，观待于他人，观待于他人来讲，自己就是说防护不善业，这个叫有愧，这个就是资产有愧的这样一种这个含义。反正呢，资产有愧呢，观待自己也好，观待他人也好，都是一种对治烦恼，都是一种让烦恼不现行的一种殊胜的方便，这个叫做资产有愧的本体。资产有愧才是不放逸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什么是不放逸的本体呢？就是资产有愧。如果能够恒时的保持安住于资产有愧的状态，这个就是不放逸了这个就是不放逸他自己的本体。所以说应该依靠这样一种不放逸，应该依靠这样资产有愧来防护相续当中的烦恼。此外也要具足断除烦恼修持解脱善法之不放逸。那么除了资产有愧之外呢无光尊者下面引用杂记论的观点，说也要具足断除烦恼修持解脱善法，这个从这个方面安立了不放逸的这个修法。那么此处的不放逸什么意思呢就是断除烦恼，然后呢修持善法，这个就是不放逸。大乘阿毗达摩杂聚论这个聚可称极致极聚的极。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那杂集论呢就说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大乘阿毗达摩这个集论呢，这个集论就是无著菩萨所造的大乘聚舍，大乘聚舍呢也称之为上聚舍，因为在佛法当中呢有上下聚舍的说法，下聚舍呢就是小乘的聚舍，是因菩萨所造的，上聚舍呢就是这个集论，那集论是无著菩萨所造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大乘的聚舍。那么就是说杂集论呢实际上就是安慧论师造的，集论它是这个无著菩萨造的，杂集论呢它是安慧论师造的一个注释对于这个集论一个注释，那后面呢将这个注释和这个原文汇在一起这个方面叫杂集论。那么在这里面讲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中旬，何为不放逸？无贪无嗔无痴，具足精进而修习诸善法，守护 自心防止一切有漏犯，可承办世间出世间一切善妙，乃为不放逸。那么在这个杂记论当中呢，什么是不放逸呢？首先呢是这个无嗔无嗔啊，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呢，这个并不是说一种啊，只是说不现行贪嗔痴的一种无记的状态，对吧？无贪无嗔无痴就是讲贪嗔痴的这个唯品啊，就是贪嗔痴的唯品。贪嗔痴的唯品指数主要是讲一种善心啊，啊，这个无贪也是一种善啊，无嗔一种善，无痴也是一种善。在这样一种这个无烦恼的情况下呢，具足精进而修习这个一切善法，守护自己的心，防止一切有漏法的这个因啊这个产生。然后呢，如果这样呢，可以承办世间的事业，出世间的一切善妙，这个方面也称之为不放逸。所以说前面无光尊者说呢，要具足断除烦恼，修持解脱善法啊，这个称之为不放逸。所以说断除烦恼就体会在无贪无嗔无痴这几个方面。那么就是说是修持善解脱善法的，下面所讲具足精进啊，修习善法乃至啊，出世间一些善妙，这个都叫做修持这个解脱善法。那么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呢，就是这个集论当中所讲的不放逸。也就是说，若具足不放逸，则可实现一切善法善妙；若不具足，则无法实现。那么如果一个修行人具备了这个不放逸，或前面所讲的这个自惭有愧也好，还是说后面所讲的断除烦恼修持解脱法也好，那么如果能够具备这样的不放逸的本体呢，他的一切相续当中啊，这个愿意成就的一切的善法，还有呢就是一切的善妙的功德，这方面都可以具备的，都可以成就的。如果撕坏了这样一种这个自惭有愧的本体，撕坏了通过这个对治烦恼修持精进善法的本体，那么就是不具足的话，一切的善法善妙无法实现的。佛经中也说不放逸为一切善法之根本。那么下面呢引用佛经论点的观点啊，来宣讲，就说是这个不放逸呢是一切善法的根本。首先是龙树菩萨的亲友书，亲友书云，佛说不放逸甘露，放逸乃为死亡处，是故汝为真善法，当恒尽具不放逸。那么在这个经有书当中呢，龙树菩萨说佛说不放逸甘露，这个引用佛经的观点进行宣讲的。佛说不放逸呢，这个就是甘露，这个甘露就是指涅槃地啊，就是说佛经当中将这个涅槃地就称之为甘露。因为到达了涅槃地绝对是无生无死的缘故呢，就好像甘露，服甘露之后呢可以灭除死亡的恐怖。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不放逸就是涅槃啊，不放逸就是涅槃地的这个甘露。放逸乃为死亡处，这个死亡处就是指轮回。那么就是说此处将就以这个死亡处来代称轮回，轮回就是死亡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放逸啊，如果放逸的话，这个就是必定入于这个死亡轮回啊，或者轮回死亡之处的。这方面就讲到了正面和反面的两个问题。是个汝为真善法，直接的当机者，这个汝呢就是乐行贤王，然后呢间接的人呢就是后代的这些我们啊，这些或者说是还有后代更后代的这些人，这方面就是这个给我们做了教诫。所以说呢后学的弟子你们呢应该为了增长善法的缘故呢，当恒敬具不放逸。当恒敬就是讲应该恒时恭敬善业啊，就是敬的意思就是恭敬善业，然后应该恒时恭敬善业，恒时具备不放逸的自信本体。这个就是对后代的人呢做的教诫。下面是用佛经的观点进行阐述。三摩地王经云，布施持戒安忍等所说一切诸善法根本即此不放逸。那么佛陀讲一切的这个布施的善法持戒安忍的一切的善法，它的根本就是不放逸。如果说是施坏了这个不放逸，布施持戒安忍一切的善法无法成就，善法无法成就，它的善果也无法成就。所以说呢具备这个不放逸是非常这个关键的。不放逸的本体的反正前面讲过两种，一个是自惭有愧，第二个就是讲对此烦恼而精进修持解脱善法，这是两种。顶宝龙王请问经中云，何为不放逸？凡行此诸善法者皆为不放逸。此处讲什么是不放逸呢？反正呢就是说行持一切善法就叫不放逸，行持一切善法间接也说明了断除一切恶业。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断除一切恶业或断除烦恼行持善法呢，这个就是不放逸的自心。菩萨不放逸可获得菩提果，这下面就讲这个不放逸的这个功德啊，通过不放逸可承办的这个殊胜的业等等，在这个地方进行观察的。如果一个菩萨具备不放逸，通过不放逸呢可以获得菩提果啊，佛果的这个佛果的自信呢通过不放逸而获得的。不放逸是菩提分诸法之根本。菩提分就是讲三十七套品啊，三十七套品呢从可以说小质量到 到佛地之间呢，都是要修持，都是要具备的。所以说整个三十七道品的菩提分法的根本是什么，就是不放逸，具备不放逸才可以真实圆满的修持啊，菩提分法。智慧诸法的来源，如果我们相学当中要升起了知，或者辨别一切世俗圣义地的这个智慧，或者辨别空性无我等等的智慧，这方面呢就来自于不放逸。如果说有不放逸的话，一些智慧就可以升起，不具备无法升起这些殊胜的智慧。积累受持一切善法，我们要积累一切的善法，要受持一切善法，也必须要来自于这个自善有愧等等。那么如果失坏的话，就没办法受持和积累一切的善业功德。不悔昔所闻之法，然后呢，如果具备的不放逸呢，自己以前听受的这个善法不会失毁。以前我们曾经听过的这些教法呢，因为不放逸的缘故呢，它会这个坚住啊，它不会失毁的。如果具备的放逸，如果是放逸的话，以前所听闻的这些功德呢，全部要失毁。摄受一切应摄之法，什么是一切应摄之法？六度四摄菩萨的一切的善根，全部都是应摄之法。那么如果说是具备了这个不放逸呢，可以摄受一切应当摄受的法，远离一切障碍之法。如果我们要离开一切这个障碍的话，那么具备不放逸呢，就是这个非常殊胜。一方面呢，就是说如今的障碍我如果我们要远离的话，那么就安住于不放逸当中精进的行持，通过善法的对治障碍，这个方面就是讲了如今现前的障碍远离的方式。如果要远离以后的障碍呢，如今行持善法，不造恶业啊，就以后的这个障碍就自然远离了。这方面就是讲到从佛经当中讲到了这些这个不放逸的这个殊胜的功德。下面继续讲他的过患呢。若未以正知正念不放逸摄持，则以前所具有则以前所具有的文法等功德也会失毁，仅有的信心文慧精进也被堕罪之垢所染而变得不清净，以至于不能从轮回恶趣中解脱。那么如果说是没有以这样一种前面三类功德所摄受，也就是说具备的无正知是正念放逸的这些恶业这些恶心烦恼，那么以前我们具有的文法功德呢也会失毁。以前虽然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但是如果具备了前面的这些过失的话，以前闻受的这些功德也会失毁的。以前升起的信心文慧要精进呢，这也会被堕罪之垢染污而变得不清净。那么失毁之后呢，没办法从轮回恶趣当中获得解脱的。这个就是如果不具备他的过患。入贤论云：心无正知者，闻思修所得，如漏瓶中水，不复住正念。那么如果一个菩萨相学当中没有正知如果说是没有正知的话，以前呢通过听闻思考修行，他所得到的一切功德犹如一个漏瓶一样，漏瓶当中的水呢，不管你再多，但是因为它的瓶底已经漏了缘故，所以说呢最终是会漏尽的。那么这个无正知的菩萨相会当中呢，即便以前曾经积累过很多功德，但是因为失坏了正知的缘故呢，他不复住正念，所以说呢以前的功德呢全部逐渐会漏失的。众信复多闻，速速勤精进，然因无正知终染犯堕垢。众信这个方面讲呢，以前呢纵然呢有这个具身的信心，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相似或者说是一种比较坚固的这个信心，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速速的多闻大乘小乘的这些经论，还有呢就是速速的这个勤精进，对于这些这个守护戒律啊，或者说是做这些世俗圣义的善法呢，也是非常精进的。这方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修行人的一种他的一种表现呢。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今天菩萨说，如果他相应当中没有正知的话，纵然犯堕垢，表面上以前呢他积累了很多功德，但是因为相应当中缺乏了个最重要的这个守护者，最重要这样一种鞭策者的正知的缘故呢，最终他绝对会是染上犯堕的这个垢染的，犯戒的垢染肯定会染上的。所以说呢，在佛教修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说是在佛教史当中吧，或者在这个目前的这个修行人当中呢，有很多这样一种类别。有些类别呢，就是说有些人呢是初入道的时候也是懈怠，中间懈怠，最后也是懈怠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有些人呢，就是说初入道的时候精进，后面就是开始懈怠放逸的，这个也是有的。还有些人呢，就说是这个刚刚看进来的时候也是这个精进，后面也是精进的这些人的这个状态。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最终应该保持一种这个善终吧。对一种可以说修行来讲的话，那么就最后来讲，应该说是保持一种这个善终是最妙的。如果说以前我们放逸了，或者以前我们曾经造过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那么如果从现在开始改变的话，后半生尽量的安住于正知正念， 那么这个呢就是从暗入明的一种这个状态啊，就是一种从暗入明。如果说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好很好，但是慢慢慢慢开始撕坏的话，这个就不行的。虽然说这些功德这些习气呢不会撕毁，它绝对会成为以后解脱的因，但是从一个正面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自己临死的时候，如果没有保持一种善法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死亡的话，那么有可能暂时堕入恶趣当中。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以前我们如果是很好，那么也尽量通过上三宝加持呢，在后半生的修行也应该说是保持一种比较好的状态。如果以前懈怠懒惰，这个不要紧，反正只要自己能够好好的精进的话，争取后半生能够做一个好的修行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在很多这个以前的修行人呢，也是前面我们讲过这些止慢呢，或者这些叫卫生院等等，他们也是前半生造罪业，后半生精进修持或者解脱的。米拉德巴尊者前半生造罪业，后半生精进修持或者解脱的，这方面都有很多。还有呢，就是前半生成比丘法师而律师的，在后半生成为这些这个家长啊，成为猎人啊，成为造罪业人也是有的。反正呢，就这些都是无常的缘故，在前面当中讲，这些都是无常的。都是无常的话，作为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讲，就应该努力的精进。祈祷上师，或者说坚持不放逸，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使这样一种无常的本体呢，尽量从恶到善，或者从善到善来保持，这个是非常好。也就是说，时时刻刻应当观察自心，如果实在无法避免散乱，则应当行持顶礼、转饶等散乱性的善法，万万不能造不善业。无光尊者这个方面呢，就是对于修行人来讲，慈悲的赐予这个教授。那么也就是讲呢，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观察自心，那么就是说时时刻刻观察自心呢，就是能够避免散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根性实在太烈，或者说我们的心太散了，实在无法安住怎么办呢？无光尊者说，如果实在没办法避免散乱的时候呢，也应该行持善法。那么行持什么善法呢？就应该行持一些散乱性的善法。这方面讲，散乱性的善法就是顶礼、转饶，这一方面呢就称之为这个散乱性的善法。那么就是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他的心外散的；我们在转饶的时候，他心外散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散乱性当中，它也有一种善法可以这个去造，或者说去积累。我们如果说一方面有散乱，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也不积累散乱性的善法，而积累些散乱性的恶业的话，这个就是不行的。所以无光尊者就教诫我们，万万不能够造不善业。在修行当中呢，有很多这个不同的状态。我们说一只手伸出来，它都有五个手指都有这个参差不齐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在一个团体当中，在一个道场或者一个团体当中呢，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都像大菩萨一样，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有些人呢喜欢内观的，有些人呢喜欢就说是这个外散的，有些呢就说内向，有些外向。反正呢这些这个根性性别啊性格呢就说差距很大。差距很大就自己要观察自己的这个本体。如果自己堪能经常住于家里面，可以说看书啊、打坐啊，或者说是关心啊，这个方面就是按照这个去实行。如果是观察自己实在不行啊，就是关在家里就是非常憋闷啊，或者说是像这样的话根本坐不住，坐不住的话，我们就要选择一些散乱性的善法，要不然自己就规定自己顶礼，要不然不就转绕坛城呢，转绕佛塔、转绕经堂，这个方面呢也有的。这些善法反正必须要就是受持一样。能够受持一样是最好的，万万不能够就因为不要因为自己不能够就是说做一些善业的善法的缘故去造一些不善业，这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在佛经论点当中，对于不同的根性者开始很多修法，总之呢就应该善巧的使用这个人生呢，修持一些或者说散乱性或者非散乱性的一些善业。注意静处时也应当修持禅定等善业善法，不要浑浑噩噩度日。如果我们注意静处的时候呢，也应该修持这个禅定等圣意善法。也就是说，如果自性堪能的话，如果自性不堪能，前面讲要可以行持散乱性的善法；如果自性堪能，在寂静处安住的时候呢，可以修持这个禅定等圣意善法。禅定等圣意善法，它就是内观的法，就称之为圣意善法。或者就是说，通过禅定，它是现前圣观的这个进取因。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叫做圣意善法。所以总之呢，不要浑浑噩噩的这个度日啊，这两种修法当中呢，可以任选一种来进行实行。所做任何一件事尚未圆满之前，不能从事许多其他事，因为如此会成为所做之事的委员。文尊者呢，这个方面也是教导我们啊，就是做一些这个善业的方法。我们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听了很多法，听了很多法之后呢，我们的心呢会跟随这样一种这个法意而转。 嘴嘴有的时候就想这个也要修，那个也要修。但是无关尊者说呢，你现在主要修的一个法，如果没有圆满之前的话，不要同时做很多很多其他的善法。如果说一个事情没圆满，要做其他很多善法的话，做很多事情的话，有可能你这个一件事情都会成为伪圆，没办法彻底圆满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对针对一般的这个初学者来讲呢，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比如说现在我们主要文思，主要文思就开始就是说主要文思，主要修行的时候就主要修行。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事情，反正呢就应该有个次第啊，应该有个次第，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观察的。以前呢就说是这个一本堪布也是经常我们讲这个成都堪布他老人家的一些这个安排嘛。年轻的时候他自己给自己安排了成都堪布，他就说年轻的时候呢主要是文思啊，反正呢就是主要是文思，我们就知道呢确确实实他是处于给自己定的这个文思计划当中的时候呢，几乎很多这些旁边的这些喇嘛或者这些僧都看得到，就是半夜就是说是这个半夜的时候十二点一点钟的时候，这个灯还没有这个还没有熄，还在看书，然后四点钟边起来的时候他灯早就亮了，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精进的在文思。然后中间一段时间是文思的就说是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主要传法啊，主要是开始传法。然后就是说主要传法过了之后呢，就应他就说主要应该进入这个实修的状态，就从这方面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在这个在安排之后呢，就按照这样在做。所以确实我们就知道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一些智者他在实现的时候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安排的非常好。那么现在我们也应该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些修行的前途啊一个有一个安排。现在呢绝大多数的道友来讲都是处于文思阶段，如果是处于文思阶段的时候，就好好的尽量去这个把这些该通达的我们不是说是要和其他的智者比必须要通达什么其他的一切世间出世间的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自己要修持的这一类法那必须要通达的反正自己很重要的必须要通达的，必须要以后要用得上的必须要去精进的去通达。然后如果通达完之后呢，那么应该实修就实修，如果有弘法利生的因缘就开始进入弘法利生的状态，这个过程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智者呢不是这样，有些智者他同时可以做很多事情，任波切一样的这样这个智者，就是说同时做很多事情，但是呢会不会成为障碍，会不会成为伪缘呢？上次他也是说呢，就是说实际上呢在无光中这个方面教导就是说是一种总的教授，对于一个别特殊的人来讲的话不一定的，所以说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同时有的时候呢手上很多稿件，有的时候呢同时做很多这些这个事情就是说是这个汉生的事情，或者说其他佛学院的事情，还有外面的这些这个事情同时做很多，但是也不会成为委员的。这些都是一些福报极其深厚或者说智慧非常善巧的，就是说相学当中有修有证的，这些方面可以同时做。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还是就是说首先做一个事情，承办完之后呢再做第二个事情，这个方面是比较这个有次第性进行的话容易成功，否则的话同时抓很多事情最后一个都成功不了。诸如布施之持，持戒虽然也很殊胜，但应当在不破戒的基础上放下持戒精进布施。那么在做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在做这个大布施或者有必要或者说必要很大利益众生的这个布施的时候呢，这个持戒虽然很殊胜，而且就是按照六度的次第来讲，持戒的功德是远远大于布施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应该在不破戒的基础上放下这个持戒精进的布施。当然这个放下持戒并不是让你彻底的把根本戒都破掉，或者就是说是根本把这个戒舍掉，不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这个大布施或者说对很多众生直接间接有利益，或者说是能够让很多众生入佛门，或者说这个布施呢也可以安立成这个我们在讲诸行论的时候，这个布施呢比如说法布施，有很多人从老远跑来向你求这个法，那么这个时候你恰好在持戒，你在闭关，你在手持就是不语戒，你在这个持这个禁语，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戒律放下，然后呢就是一心一意的做法布施，满足别人的心愿，你自己圆满的功德和资粮，就从这个方面讲的。因此观察此等之时间开支胜劣之差别十分重要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观察这些这个行持善法的这个时间应该行持哪一类善法，这个必须要这个很善巧的掌握。还有呢，哪些是开的，哪些是遮的，开遮的这个情况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开遮的情况，菩萨论典当中开遮的情况必须要这个通达。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二者之间的功德胜劣的差别，这个也是要掌握的。如果把这些的掌握好之后呢自己能够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准确的把握该取该舍，或者说该做什么样的功德，这样尺度这个方面就能够把握。否则的话，如果没有掌握这些的话，有的时候呢，很大必要的时候呢，自己为了自己一点点的这个小利益，然后放弃了大利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没有必要的时候，自己拼命去做。这个方面就是没有掌握到这些时间开支胜利的这个差别。如果真正能够掌握到的话，自己可以善巧的安排自己一切的这个修行的事宜。 这些本来可以就是说是应该很重要的问题应该多讲，但是呢因为这些问题呢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学入行论第五品的时候呢很多就是宋词讲义直接间接都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个方面呢没有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着重，没有非常广讲这些内容，原因就是这样的。入行论云，听说行诗时，可舍微细界，诗以喻为实，莫更是他事。心智应专一，且先成半笔，如是事皆成，否则句不成。在入行论当中讲，听说佛经当中在行一些这个大布施的时候呢，可以舍弃一些微细的戒律。那么就说我们自己在修习善法的时候，事以欲为实，我们决定要做一个事情，我们决定要主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莫更是他事，就自己的心思应该专一啊，就不应该就是说想很多很多。心智应专一，且先成遍比，将所有的心力精力时间这些所有的这些财力等等投入到一个这个善法当中，首先把这个承办，如是事皆成如是一这样次第下去的话，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成的每一个事情方法每一个计划都可以做成，否则拒不成。否则的话就是说你没有这样同时做很多很多这个事情的话，最后的一个事情都做不成。杂喇嘎论云，前世未完办他事，二者不成，徒劳因一足尚未落地前，抬另一足铁倒因。跌倒因，像这样讲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前世未成办他，如果一个人在手头上正做的这个前面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的时候呢，又想做其他事情，做其他的事情呢是二者不成最后呢就前面的事情后面的事情都办不成，徒劳因，自己只是就说是这个徒劳就说是这个浪费了自己很多很多精力而已，所以这个只是成了一个徒劳无益的这个因缘。打比喻讲呢，如果在走路的时候就是说一个脚还没有落地的时候又把另外一只脚抬起来的话，最后就会这个跌倒在地，就会摔倒的因缘，就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应该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这个事情好好安排之后呢，一个一个去成分。入行论云，勿因小失大，大处失利他。下面又是另外一层意思另外一层意思。另外一层意思的时候主要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修菩萨行的时候呢，应该考虑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那么不要通过这样用小事而撕毁了这个大事，应该大处就施利他，主要这个施利他呢就是他就是安利成大处，反正呢只要对利益众生有这个必要的这个方面就应该去做。集学论中云，如同药树未成熟之前应当予以保护，若已成熟则当利他，此生未得圣者未前不能舍弃，当保护也。外面就是讲到这个师生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态度那么首先打比喻呢，一棵药树这个药树如果长大之后呢，它能够对很多众生提供这样一种药品，治愈很多众生的疾病。那么这个药树如果是处于刚刚发芽的状态，刚刚在发芽还没，或者说是刚刚长起来没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去使用它，应该保护，应该用很多方便来护持这个药树，让它就成长。如果这个药树真正最后已经成熟的时候呢，就应该以这个药树的这个利于他人了。同样的道理呢，此生为了生为钱不能舍弃，当保护也。我们的身体虽然是充满了不净等等的这样本体，它是无常的，或者说应该弃舍之处，但是我们如果在没得生为之前呢，也是不能够舍弃的，应该保护，因为我们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业很多的善业都是通过这个人生而承担的，尤其是侠满人生，它就是吴光中前面讲这个是个缘起力，在侠满人生的这个所依上面才能够生得起这些善心，如果没有这样想满人生就很难生起善心，这个就是一种因缘。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依靠这个想满人生呢，要修持这个真上身比如说我后世要得到人天善趣的果位，那么这个因缘这个它的因是哪里呢，它主要的因就是想满人生，其他的身体也可以，但是呢最不是最好的，我们通过这个想满人生呢稍稍的持戒稍稍的这个做布施或者说是这个发愿的，就可以成就一个侠满人，下世呢就可以成就侠满人生的身体。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就善去人天就可以得到了。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身体上面呢，如果你要修持出离心呢， 在这个狭慢人士的所依上面的菩提心呢，也容易生起来。如果要修持菩提心呢，在这个狭慢人士上面呢，也能够生起来。要修持空性正见呢，在狭慢人士身体上也能够生起来。然后呢，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这些方面的这个修法，也能够在这个狭慢人士生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现在我们还没得圣者果位的时候呢，应该保护，应该善巧的使用这个身体，尽量在我们现在现今的这个狭慢人士的身体上，尽量的来升起。应有的这个道体功德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正见三主要道，像这样一种功德都可以在这个狭慢人身上，我们就是说尽量在这个身体当中也能够就一一升起，这个方面应该保护，应该好好的使用。入行论云悲愿未清净不应失此身。就是说我们的悲愿还没有清净的时候，前面在学习的时候就悲愿清净是在初地，所以说呢我们就大悲的心愿还没有完全清净的时候呢，不应该就说是布施这个身体，这方面讲到他十善的界限。以此说明做微小善事时，若与广大善法相违，则放下小事。六度善法也是如此，若与上面的学处相违，则应行持上面的学处，搁置下面的学处。通过这些校正都可以说明了，在做微小善法的时候，如果与广大善法相违了嘛，就可以放下小事。那么这个是比如说我们失身这个问题失身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的悲愿没有清净，悲愿没清净，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失身呢，这个就是一个微小的善业了这个就微小的善业，因为这些相对当中的这个殊胜的意乐真善的意乐这些都没升起来。这个时候你做布施，在行为上也做得很大行为上你把这些手脚砍断，像这样做布施好像是很大，但是你的心不清净缘故呢，这个时候成了微小善事。而从广大长远侧面来讲的话，在这个狭慢人身上面呢，他可以修持出离心菩提心这些广大的善业，所以从这个方面比较起来的时候呢现在失身就成小事了，那么就是说是在身体上面承办了这些广大的善业就成大事了，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呢，就从六度的善法呢也是这样的，六度的善法呢，就是说下下和上上的差别，布施持戒等等这方面，就是下下和上上的这个差别。那么如果说是上面的学处如果下面的学处上面的学处相违的时候呢，相抵触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行持上面的学处，搁置下面的学处。比如说你要布施，但是这个时候和根本戒相违背然后根本戒相违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搁置这个布施的学处，然后呢守护这个自己的根本戒，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关系。这个是个例子进行说明的。入行论云：四等波罗蜜层层见深净。那么在这个入行当中讲四等波罗蜜就布施持戒等等六波罗蜜多呢，它是层层见深净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从下下为基础而升起上上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这个意思是不是和前面就说是这个上面的学术相违的时候死去下面的学术，是不是这个矛盾呢？不是这个矛盾的，层层见深净这个意思主要是说上上的功德大，下下的这个功德比较起来就小得多，所以说呢既然它是成层上见深净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行持六度的时候，那么上面和下面就是说是矛盾的时候抵触的时候呢，就应该就说取上面的这样一种功德吧。宝积经中云：何者以喜心百年做布施，不如一日中手持净戒胜。这外面也比较这个布施和持戒的功德。那么任何一个人以欢喜心这个方面并不是说吝啬心这个欢喜心就减别了吝啬心了，减别了悭吝心。那么他在这个遣除了悭吝心，而是以欢喜心摄受，百年当中做这些广大的布施的话，功德当然很大的，但是呢，不如一日中守持净戒胜根本不如在一天当中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要这个超胜，就是这样讲的。还有就是《三摩地藏经》当中也是讲的。那么在这个衔接或者在接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做广大的布施或就是说在衔接的时候不是衔接，就是说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手持满分的戒律，不如在末法时代手持一条戒律的功德大，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在接触的时候，在以前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方面的烦恼少就守戒的这个违缘少，这个时候呢就手持戒律的相对就比较容易了。但现在呢就是说烦恼炽盛就是外面呢守戒的这个障碍又多，所以说如果在末法时代在这个法欲灭时能够手持一条戒律，它就远远超胜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在这个结诸这些圆满劫的时候手持一切戒律的功德要大得多。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时候呢，反正我们就是说每天尽量的手持这些能够手持的这些戒律，应该从他的功德侧面考虑的， 他就是应该升起一种唤醒，比如说这些根本戒啊，比如说是个不杀人啊，不偷盗啊，或者说是不做就说这个可以不进行不说大妄语，这方面如果每天都在守护的话，好像我们暂时没看出有什么超胜的啊，没看出什么就是说比较明显的果。但是如果按照佛陀的教证来看的时候呢，每天我们就是以不杀人这个第一条戒律啊，就是说为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相续当有这个不杀人的这个戒体，那么如果有这个戒体我们每天都守持的话，它的功德应该按照教证来讲，超胜在圆满节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守护这个比丘，守护一切从这个根本戒到这个恶作罪之间的所有的戒律功德远远超胜，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它功德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当然就说是不单单守一条戒，是根本戒的这方面，还其他的能够守持尽量在守持，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每天都能够获得很多很多的功德。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也应该就说是这个好好的护持这个学住了知此等教证中所说之理，而护持学住至关重要。所以说应该了知这些教证当中所说的道理和利益或者鞭策的这个含义，然后呢好好的这个守护，尽量的守护自己的纪律，这个非常重要的。于此列说一日中的法行之次第，饮食之次第，以及平时的威仪法。那么下面的无关尊者就开始略说一个菩萨，一个修行者在一天当中他修法的次第，他应该做这个法行的次第怎么样安排的，然后呢饮食的方法怎么样的，平时的威仪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呢就说详尽的进行阐释。首先呢讲法行次第，首先清晨起床时应当随念三宝与菩提心而起。那么就是我们在早上起床的，就是说一旦醒来之后呢，就决定要起床。决定起床的时候呢，这个是首先要随念三宝，随念三宝可以念皈依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念皈依。我们相续当中记住了这些皈依偈，这个时候你开始念诵，一边念诵这个皈依偈，一方面开始随念三宝的功德，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随念三宝。然后呢，与随念菩提心，就是说随念菩提也可以念诵这个发心偈啊，念诵一个发心的偈文，或者这样想，今天。我现在开始启程，今天呢我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所作所为都为了一切众生而奋发，都为了一切众生成就而奋发，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开始发这个菩提心，然后开始起床，醒完之后开始端坐，若发现昨晚梦中造罪则应立即忏悔，若梦中行善则当随喜，因为百日与夜晚心之习气相同。这个时候就开始观察昨夜的梦境观察昨夜的梦境，这个时候无关尊者并不是让我们就非常要去必须要去单做一个梦，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下面讲过了白天和晚上的习气相同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要观察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如果昨天晚上做了一些是不清净的梦伤害众生呢，甚至烦恼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些不清净的梦的话，马上要忏悔的。如果梦中就是见佛菩萨闻法，或者说顶礼，或者说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对众生生善心等等这方面如果梦到这个了，就应该随喜，对自己的功德甚至随喜。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白天的白日的这个习气，白天的这个新的习气和夜晚新的习气是相同的，只不过是白天的习气稳固，夜晚的习气不稳固，只是有一个稳固不稳固的差别。那么实际上呢，白天的时候它也是安住于善心，它本体来讲也是一种善法的本体，夜晚当中呢你这个做犯戒的行为呢，它也是一种烦恼的本体。所以说我们说是有些小乘戒律当中讲夜晚杀生或者夜晚偷盗的不算犯根本戒，不犯根本戒是一回事，有没有过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我们知道如果在梦中自己通过嗔恨心杀了个人，杀了个人当然从对境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真实的人，但是从你相续当中升起的这种自相的烦恼，自相的嗔心来讲的话，他本身就成了个过失了，再加上你用刀子去捅，这个方面有一种加刑的话，这方面即便是没有将真正对方的命根断绝，但是罪业的影像已经现前了，就通过这样一种发心或者这样一种新的习气呢，已经现前了罪业影像，不忏悔仍然要堕落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如果在梦中造了罪犯了戒，在醒来的时候马上要忏悔，马上要并不是忏悔犯了根本戒这样一种，或者犯了真正的戒条这样过失，而是犯了这个心戒烦恼的这个状态，这个方面是必须要忏悔的。中般若经中云，舍利子，倘若百日修持智慧波罗蜜多而增上，则梦中修持亦增上，梦中与白日无有差别之故。这个方面呢就是这样讲，如果说白天我们修持精进的修持这个智慧度，那么就是说增上的时候呢，在梦中修持也能够这个跟随而增上。梦中和白天的这个无有差别的缘故，这个方面就梦中的心和白天的心呢，实际上从修持智慧从修持善法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差别的。之后应当 依照前述自己鬼兽菩萨戒，因为昼夜因为昼夜所施毁的少许之分界需要恢复，为施者也需要增上。那么当观察完这个梦境，然后该忏悔的忏悔了，该水洗的水洗了，这个时候之后呢，就开始依靠广的仪轨受戒啊。这个是平时我们念诵的这个仪轨，刚才广轨来受戒。那么为什么要马上要受个菩萨戒呢？因为在白天和昨天晚上，这方面呢，如果有撕毁了少许的支分戒呢，需要恢复啊，根本戒呢不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念诵仪轨的受戒的，根本戒它要就是重新受戒啊等等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如果有少许的支分戒是不需要重新受戒，那么通过念诵这个仪轨受戒就可以清净的。如果说是白天和昨天晚上没有撕毁呢，它是这个戒体比较齐全呢，这个时候需要增上，说需要增上的缘故也可以啊，就是说重新受戒。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说是在这个起床之后的这些这个发型的次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